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生。这是第三口井。第四口井，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。32节，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做别是巴，直到今日。亚伯拉罕一生的高峰是在别是巴，因为亚伯拉罕筑了四座的坛。他等到在耶路撒冷献上第四座坛的时候，从此以后他可以回到别是巴，而且住在别是巴。所以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。果然从但到了别是巴。但这块地不光是亚伯拉罕的，这块地也给以撒的。所以当你仔细读以撒一生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一共挖了四口的井。那么这些井都在哪里呢？都在基拉尔。那细节的我们就不去说它了。好了，在基拉尔你看见和腓力士人他们就有了争执。那起头的时候，腓力士人嫉妒以撒，因为以撒的收成是百倍的收成。他本来在基拉尔，就被赶到基拉尔谷去了。现在以撒呢就变成谷中的百合花，神看顾他。那结果没有想到争执不断，他们就开始挖井了。第一口井，结果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就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所以第一口井名字叫做艾瑟，艾瑟就是相争的意思。结果呢，圣经说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他起名叫西提拿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。结果呢，以撒没有争，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就不为这井争竞。然后第四口井就是别是巴。如果祭坛是指着奉献，井就是深处的生活，你要往深处去，这就是井的生活。旧约并不像现在，你把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的，尤其在南地，你要得着水，你要够深才可以。所以别是巴的井是70公尺，不是70英尺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撒玛利亚去，撒玛利亚那口井还在，但是撒玛利亚那口井不过只有70英尺，不是70公尺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南地要得着上泉跟下泉的话，那么那口井必须够深才可以。你就深到一个地步，你才能够得到活水。所以深处的生活就是圣灵的生活，因为一个人在深处，他就能够得着活水的滋润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祭坛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那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主？目的就是我们要往深处去，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。结果呢，你就看见圣灵活水要滋润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在别是巴能够生活。四个祭坛的末了是别是巴，四口井的末了也是别是巴。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你最后看见 他们最成熟的时候都在别是吧。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不只是以撒的神，神也是雅各的神。不过在以撒的身上是四口的井。好了，起头挖到井的时候有人来争，他就让了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争，你看见以撒又让了，到了第三口井结果就不争了。这是什么原则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今天我们奉献给主，我们过的生活当然是马太五章六章的生活。人打我们的脸，我们要转过第二个脸。人要我们走两一里路，我们陪他走两里。人要加一件衣服，我们给他另外一件。所以以撒过的生活是牲畜的生活。只有奉献的人，他可以住在别是吧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以撒的妻子利伯家是沙漠的皇后，不是一年两年，是一个世纪沙漠的皇后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了以撒生活的秘诀。怎么可能以撒跟利伯家能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一住就是一百年？为什么？他们住在南地，好像住在天堂一样。不光但是天堂，别是吧也是天堂。那别是吧怎么变成天堂的？因为别是吧有活水，你只要够深，你虽然在沙漠度过一百年，但天天好像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这叫做经历迦南的美地。所以到了以撒的身上，你看见吗？他的秘诀一定得着上权，一定得着下权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井是他的命脉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些是南地的井，不是北边的井。北边的井一下雨好了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看慢慢慢慢的那个地下的水就聚在一起，你挖口井，那么井就有水了。这是北边的，南边不是啊。南边到了冬天才有水，才下雨的。到了冬天，结果你看见那些干的河床个个就变成湿的，洪水就来了。洪水来了一定是泛滥的，洪水来了你坐在巴士上面一定会被水冲走的。所以以色列不能随便去的，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啊。你去不对的时候，你开车一半忽然就被洪水冲去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在南地呀，南地是随时随地洪水就来。那有一次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新加坡弟兄姊妹只有冬天才能够去以色列，他们夏天都忙得很，都要上课。好了，所以有一天我就答应他们去了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年冬天不得了。那一天的冬天呢，加利利海就像地中海一样的翻腾。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别是吧，结果我们看见到处是河水泛滥的，洪水冲来。我们访问了好几次别是吧，我们从来没有站在别是吧上面往下看，结果到处都是洪水。我们慢慢才想起来，在南地挖井跟北边挖井不一样。南地不是没有井，也有井。他们普通的井是在哪里呢？就在河床的旁边。所以洪水一来以后，这个水就带来了。 带来以后，那水当然就积在这个地层里面，那慢慢你挖井，你当然就挖到水了。但是在南地挖井有一个危险，你不需要挖得很深就有水了，因为你就在河床的旁边嘛。但是洪水一来，不光河水里面满了水，把你的井也全部冲走了。所以你可以有井水，但是你不会持久的，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水就不见了。所以现在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们在山谷里面的挖井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在南地就在那个河床上，现在不管这个井有多浅，总是一口井啊。结果你要靠着他活着，结果基拉尔的牧人说这是我们的，那么以撒要争吗？没有争，所以就让了，又让了，他们就不争了。因为敌人只要你一张脸，敌人只要你走一里路，敌人只要你一件衣服，你让了两次以后，他再也不要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以撒过的生活，用新约的话来说，是深处的，是转过第二个脸的。你看，这是有深度的生活。但是最重要的是第四口井，第四口井就是别示巴的井，而别示巴到今天那个井还在。你如果丢下石头下去，你就知道它大概有70公尺那么深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70公尺深？所有的井都被冲走了，只有这口井没有被冲走，因为离开河床大概有70公尺，它不在河床的旁边，它不是很浅的井，是很深很深的井。所以从但到别示巴，如果别示巴是天堂，不只要有井，而且井必须深才可以。所以最后终于在别示巴他们得着活水了，这是好消息不是吗？所以一次让掉，第二口井让了，第三口井让了，到了第四口井就是别示巴了。所以可以说一生所学的最深的功课应该就在别示巴了。那别示巴怎么一回事呢？23节，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你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别示巴，神仿佛提醒以撒说，你还记不记得多少年前你的父亲把你献上，到了耶路撒冷回来以后，你就住在别示巴了，你的父亲带着你就住在别示巴了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现在神一样向以撒显现，在哪里显现呢？在别示巴，就是在迦南地的终点，从但到别示巴。一个人如果经历了迦南美地，最后他成熟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神在梦中就向他显现，他说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感谢主，在复活里面神把以撒还给了亚伯拉罕，否则连后裔都没有啊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，如果讲到承受产业一定要有后裔的， 亚伯拉罕一定